鬼话一边勉力地迎合他的抽送，一边低低地吟起，这听在少景耳朵里更是滋味微妙。又是希望父亲操的小婶子哭闹尖叫，又是记恨那根耸入庙壁的孽根，恨不得能剁了去了事。两股情绪拧得他心乱成了一团麻。床上父亲粗喘着狂躁着他心爱的绝色美人，一痛的抽插顶耸，晃得大床快散了架般，他却只能缩在床下做个缩头的乌龟。少景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但要拔身而起。少战这时已登极乐，啊的大叫一声，阳精狂泄如注，搂着鬼话嗡声粗喘。鬼话十分担心少景等不住出事儿，此时见博瑞泄了，连声呼唤金柱儿。小丫鬟揉着惺忪的睡眼进屋，隔着罗帐应声。少战轻声道：“
花儿换人做甚？”
鬼话道：“叫金珠儿被烫，我要入狱。”少战道：“
我们睡吧，累了。”
小丫头按吩咐准备，鬼话死赖活缠着少战去洗，哄走他。又把少景拉出来，快走快走。
走什么？不如我和父亲说清楚，叫你嫁了我，总之再不许他来操你。
鬼话急道：“我的冤家祖宗，说清楚什么呀？我现在是皇命清风的夫人，谁也嫁不成的双寡，只盼着一针剑可灵犀，垂爱几分，十半左右，无怨便已足矣。”少景一把搂着鬼话：“
小侄一颗心早在婶子身上，此生断不能移。”
两人交颈缠绵，温存少许。鬼话怕少战回来，忙把他打发走。少景依依难舍道：“
一针明日再来。”
第二日，少战披战袍，跨战马，直率应，带着大军30万，浩浩荡荡地出征北疆。少景本以为至少能有个3-4个月的时间，同家人耳鬓厮磨，同卧床帐，怎成想这将军少战因着怕少夫人欺负了他的美人，留下了12名近身死卫，整日里把心愿看的是连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邵伯瑞不但清点12名侍卫保护鬼话，另外在皇上送给他的美婢里又选了紫渊、云娇、月巧3人到心愿服侍。鬼话性子好静，不喜太多人陪着，所以一般还是金珠儿随时笔墨，其余3个在外务服侍，多做些征走女红的细活计。管家张胜是个有眼力的，对西院格外殷勤，见忠贞夫人热笑未除，就换着花样的采买白色布料，在料子暗纹上做足文章，什么云纹、祥兽、花卉都让他给找全了。冬衣上多用白色狐裘点缀，打扮的鬼话更与将士仙姝一般无二。东院打发了大侍女彩凤前来孝敬一碗避子汤，自然被死卫拦阻在外。这侍女也是个机灵乖巧的，只说请侍卫大哥给通禀一声，说是给忠贞夫人送药，不多时出来回话，叫夫人再把药送进去。那时金珠儿正帮着鬼话研磨，夫人不必惧怕东院。拿手往东边一指，谁不知道将军看中夫人，又有品阶加身，我看不但不用喝这个什么鬼汤，就是成婚定省不想去也是行得通的。 鬼话沾了些墨汁，在宣纸上绘出竹节竹叶道：“金珠儿，你看，竹子虽翠绿清雅，但若没了泥土、溪流、卵石，亦是单薄的可怜，孤苦无依。你说对吗？”金珠儿早懵了，不明白怎么扯到竹子上面去了，只好装懂的点点头。彩凤端了汤进来，鬼花痛快地一饮而尽，绝无半点为难。但请少夫人放心，这位少夫人王氏表面看着贤惠，其实最是悍妒之人。少湛家里这三子两女均是嫡出，倘若事前有孕，他就要使着手段去整，最终不是滑胎就是夭折，所以少湛有三名庶女，却无一名庶子。而且在少家，庶等同于废，虽有一晚安身，却无半分富贵。男入不得席，女出不得户，是以鬼话在少府两月，从未见过庶出的孩子们。彩凤进了东院回禀，王氏也是宽了一把心，这鬼话实乃是他的心病一块。人长得标致，年纪又小，将军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要不是这次北疆有强敌来犯，少展怕是要常在西园长宿地席了。这若是有一星半点的闪失，都叫他下半辈子闹腾难安。做人不拘一格，少夫人同样两面三刀，为了规避恨妒之名，显其大度能容。晚饭在小月区摆开两桌，还命人去请鬼花入席。另外少三郎这边由着禁卫们盯得紧，他两日来只和鬼花在湖心亭吃过一次茶，美人在侧含情脉脉，却只能两眼对看，无语凝噎。更可恨天公还不作美，午时就起了风，家人担心受寒，早早就收了雅兴回屋歇了，只苦了他望穿秋水，一阵紧似一阵的烦闷。东院小月居，此时是两扇珠扉，内透银烛灯火，盘砌精致，内陈美酒佳肴。凤青一挑眉对沐雨说：“
咱们三弟今儿个是久穿愁肠啊。”
少玉一乐，拍着少景的肩膀：“
何事烦心，说出来给二哥给你开解开解。”
少景只拿眼看着女眷的那一桌，鬼话正在和丽珍说笑，连看也没看他一眼，一点心有灵犀都没有，抬手又敬一杯。少羽也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但见鬼花云鬓高挽，目若点漆，那玉面双颊因吃了酒的缘故映出两团红晕，宛如桃花相似，就是西子王强也要逊他一二。当下也是一阵子心向往之。
婶子虽美，却是碰不得的瓷娃玉妇，三弟不要痴想了。
少玉劝道。少玉夹了口菜送入嘴里，又拿手肘碰碰一针。
一针莫烦，一会儿席散了，二哥带你去胭脂巷访一家人，去取心火。
少景才尝过了销魂滋味，心想哪个也不称他的心意，只是摇头吃酒，一杯又一杯。不多时，见鬼花起身往暖阁走，他稍沉片刻，一枕一巾也跟去了。少鱼道：“
三弟倒是个痴情种子，早没见他对女人这么上心来着，不如我去看看，别叫婶子受惊才好。”
暮云把大哥的手一按， 起身道：“
区区小事，由为帝代劳即可。”
鬼话不过到暖阁醒酒，想着小歇片刻便要回席，打发了金珠去要醒酒汤。丫鬟抬脚刚走，他便被少景拼命抱住，搂搂摸摸，百般纠缠。少景低着头胡乱地寻他小嘴要亲道：“
好婶子，你好狠心，也不让侄儿一脸灵犀，只与丽珍调笑吃酒也就罢了，这会子就你我两人，还要拧来躲去的，不让人近身，莫不是变了心肠？”
真真冤枉。鬼话忙吐了丁香到他的嘴里含了，男人一美，把他舌尖紧紧扎住，扶头抱腰，吮吸不迭。两人唇齿相交，金唾互换，那少景就似要把怀里的美人吃了似的，狂性勃然，鸡巴早已高高竖举，沉甸甸的颇为粗大，隔衣顶着，磨着，挑着，把美人越发箍得紧实。鬼花挣扎着抬起头来，忙道：“一针不可，此事须得寻一稳妥去处才美，这会子外间人多眼杂，实为不妥。”少景色胆包天，罔顾颜面，这样的说辞哪里听得进去，还要去缠，手一伸进他兜衣里去掐他两团粉乳，那一片绵软凝润勾得他下腹蠢动难忍，急道：“
好婶子，好话儿，一针想了两日了，吃不下睡不食，要熬不住了，还请婶子灵犀成全。”
鬼话娇声道：“一针不要乱来。”邵慕云正在这时晃了进来，他看得清楚，三弟正在交缠所欢，已将那妙人衣襟抓散，四场大开，露出里面的黄白豆衣，勉强盖着一身胶皮酥肉，香肩微露，锁骨横春，微耸两团粉嫩，似眼非眼，偶见圆弧侧影，一朵烟俏桃蕊，于挣扎扭动中娇羞晃动，若隐若现。少玉也是看得夸肩昂举，情欲难禁。又见三弟挺动鸡巴，隔衣顶撞，正欲强行所欢，心中有了计较。
三弟好生糊涂。
他把少景一抓一带，脱离了仙书玉体。鬼话急急收整，羞得脸色红霞，眸盈秋水，略带感激之色，轻轻一眼带过少玉。这一眼看得二公子邵慕允是神魂荡漾，如坠梦里，躬身一击道：“
三弟鲁莽，慕允代为赔罪，还请婶子不要声张。”
鬼话扶摇还礼：“正是。”丫鬟金珠儿端了汤碗进来，见三人都在，很是诧异。鬼话一言不发，只饮了汤，一连步袅袅婷婷地回席。当晚少景饮的是酩酊大醉，席散后各自归房。邵慕允趁着他架起来，两个刚刚走过游廊，见一假山，少景便昏天黑日地狂吐了一地。慕允递了帕子与他擦拭，少景把他手一推，气闷道：“
二哥做什么？坏我美事，婶子爱紧，自然愿意与我亲热。”
少玉何等样人，正是趁着他酒醉套话。
婶子如何愿意？你与他宴好了？这是当然，华儿与我情投意合，早有盟誓，如果不是父亲从中作梗，他早被我收了房。
莫云心道：“
你个浪荡子儿，别的不成，弄女人下手倒是快得很。”
又问：“
你可得手了，美是不美？”
少锦蹒跚着站起身来，就着二哥的衣襟扶着：“
美，怎能不美？就没有一处不美。纤腰如柳，玉腿如笋，软玉温香，不能形容。二哥，我跟你说，婶子啊，那销魂窟简直能美死个人。嫁得好紧，顾得好快活，快活死了，就没这么美的。”
少玉听得这心就跟猫抓似的酸痒，问道：“
比那小玉官的后庭花如何？”
原来兄弟两个都不是什么好货，风流成性，玩腻了一众烟粉女色，偶尔也贪新鲜，招惹过戏班里的名角小玉官，弄了两次局门，还着实得了些券。少锦醉眼迷离：“
小玉官是个什么东西？怎么能和画儿比？那小嫩逼，只可遇不可求，又是热又是紧，保我又是有力，期间层层叠错，似吮若吸，妙不可言，真真快活死我了。”
又是一番血脉喷张的形容，最后悲切不已的狂叫：“
可恨父亲这老淫棍，夺了婶子袁红也便罢了，还留了死卫看护，防着藏着，想一人独占，真真气煞一阵。”
少玉听得他说的这样妙，也是心痒，此时抿唇一笑：“
三弟莫愁，不过几名侍卫，二哥自有妙法，总让你达成了愿便是。只是什么？二哥速速讲来。”
少玉色眯眯地闲着脸道：“
只是你我兄弟亲如手足，有福同享，玉要是让锦称了心愿，接你二人鸾交之好，须得让二哥也似那神仙一般，要死要活的快活一回才成啊。”
少锦便想：“
我与二哥体型相似，武士亦为伯仲，不过一回云雨不妨什么，只需想个法子不叫婶子知道便是，只当我在草他。”
随即便应承了。少玉有一庶子，名唤子义，年方七岁，长得粉妆玉琢，聪慧可爱。一天，他叫妻子刘氏带了灵儿去西院做客，鬼话见之甚喜，时常留他为伴。这一大一小做了很多玩意儿，与一众侍婢天天在西院开怀同乐。有天子义回来说，二奶奶怕是信佛，因着有着诵经的习惯，每日晨昏定醒回房都要送上一卷经文。暮云听罢，记上心来。红巾郊外有一处网园寺，香火鼎盛，因着求财求子颇为灵验，故每日善男信女络绎不绝。少夫人西月是个信佛的，初一十五都要去寺里盘横二日，求经问法。少家因此常常布施，广结善缘，春来冬去与主持海问大师颇有了几分交情。暮云将想好的主意说给三弟听：“
佛门清地最不容易叫人做他处想，我们便寻一处幽僻禅室，如此这般怎么样？”
少锦对鬼话是朝思暮想，辗转反侧，只是苦无良计，一清方泽。听了暮云如此这般筹划，竟如拨云见日一般，一拍大腿赞道：“
二哥好妙计。”
少玉又吩咐子义其中穿针引线，穿的鬼话去庙里烧香。他人小好骗，并不知道他父亲与三叔想干什么，便照样做了。说罢，小手将衣襟一撩，露出中衣小褂。鬼话一瞧，噗呲乐了出来。原来这少三郎怕他不肯入寺偷欢，吟了一首艳诗在这孩子的衣服里，诉说相思之意，写道：“春风何处寄相思，总在嫣红嫩绿枝。莫怪啼莺窥秀目，可怜家树绕游丝。盈盈碧玉寒娇日，滴滴闻鸡出嫁时。博得回眸书一笑，凭君见惯野魂痴。”鬼话这天给少老夫人和少夫人都请过安，回禀了要去往元寺上香的事情，用罢午膳，收拾齐整，带着金珠儿、月桥两个丫头，乘着宽大华丽的马车，后面十二骑侍卫护着，往寺庙而来。少景和少玉早等在寺里，寻了一处里外间相套的僻静的禅室候着，心里就跟揣了七八只兔子似的坐立不安。鬼话的车马行了半个多时辰，终是到了，由丫鬟扶着下来，一瞧果然巍峨气派。原来这寺建在山坡上，四周青山环抱，郁郁苍苍的一片连过去，虽是冬季，可轻松不老，于凛冽寒风中傲然挺立，装点的往元寺一片鲜艳。金珠儿忙给鬼话手里揣一只暖手炉，怕他冷，又给他请了请狐裘披风，和巧月两个扶着他往石阶上走，侍卫们则拴好了马跟过来。到在寺院门口一看，可真热闹，这来上香的男女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的拥挤不堪。院里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影池过来给鬼话行了佛礼，带着他们往里面走。过了一进二进的庙门，到正殿给佛祖焚了香，磕了头，小影池说了：“
我寺主持海问大师现在在禅室，女施主这边有请。”
鬼话点点头，打发了丫头和侍卫在疗房候着，他一个人随着影池去见大师。这时头前走来了一个白袍僧人，年月花甲，生的是慈眉善目，一派仙风道骨，走到鬼话近前，上下打量，眉头突然一皱，唱道：“
阿弥陀佛，女施主，老衲见你力气颇重，与你化解化解，你可愿意